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看到我们即将要买的这个产业啊，听到周牧师刚才对我们这几年那个教会要购堂的这个回顾神的带领，大家是不是真的是感受到我们刚才最后唱的一首歌，一步又一步江安教会走在神的恩典之路上，是不是？我也相信随着这个产业的购买江安教会在神的里面要翻开新的一页，神要跟江安教会进入一个又一个新的故事。阿们，感谢主。好，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主题呢是神在你的故事中。我们的经文是使徒行传13章13节到25节，请打一下哈，使徒行传13章13节到25节。这一段的记载是记载保罗在使徒行传这本书中，包括在整本的圣经当中的第一次的这个讲到的一篇信息的前半个部分。那么保罗信主到今天他讲这篇信息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了。他这十几年呢圣经里面记载有他在耶路撒冷啊，在大树啊，在安提阿教会啊，都一直在做教导和牧养的工作。那么上一周我们也听姚伟传道讲到，就是保罗跟巴拿巴出去宣教来到塞浦路斯这个地方，他们靠着圣灵的能力赢得一场属灵征战。但是到今天到现在为止，我们还从来没有看到过，没有听到过一篇保罗他自己传福音的完整的信息，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怀着很期待的心情，我们来到这个章节的前面来学习。那我们就不禁会想哈，保罗是怎么样一个人？他是一个伟大的使徒，伟大的宣教士，如果是不是最伟大也是最伟大的之一，宣教士，伟大的神学家是圣经新约大部分书信的作者。所以像保罗这样的一个人，他的第一篇的传道的信息他会是怎么样的呢？他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切入到他这个福音呢？所以我们可能会想，如果我们还没有看以前，我们可能会想说也许他会讲自己的得救的经历吧，因为他自己得救是很不寻常的一个经历，他会不会讲自己的见证呢？或者说因为他是一个神学家嘛，他会不会开始就跟大家阐述一些神学方面的教义方面的这样的知识呢？又或者他会不会从神普世的恩典慢慢的讲起都不是这些。那么他是从什么样的角度来开始他这篇讲道的呢？让我们先做个祷告，我们进入保罗的信息。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主啊，你是何等奇妙的神，你是何等信实的神，何等慈爱，何等伟大的神。主啊，你的启示也是何等的丰富。主啊，求你今天将保罗在比西底安提阿的这篇讲到的这一段来向我们开启。主啊，使我们从这一段能够看见，能够领受，能够更新我们对你的认识，也让我们跟你能够共同谱写我们与你的故事。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开始来读这段的圣经，使徒行传13章13节到25节。好，请。保罗和他的同人从帕弗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读完了律法和先知的书，管会堂的叫人过去对他们说，二位兄台，若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请说。保罗就站起来举手说，和一切敬畏神的人请听，这以色列民的神拣选了我们祖宗，当民寄居埃及的时候抬举他们，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来，又在旷野容忍他们约有40年，既灭了迦南地七族的人，就把那地此后给他们设立誓师，约有450年，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候。后来他们求一个王，神就将便雅悯支派中基士的儿子扫罗给他们做王40年，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从这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在他没有出来以先， 约翰向以色列民众民宣讲悔改的洗礼。约翰将行进他的程途，说：你们以为我是谁？我不是基督，只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我解他脚上的鞋带也是不配的。好，就到这里。十三节到十六节是讲到这段讲到的环境和对象，所以我们来进入这个内容以前，我们先看一看这篇讲到他的一个环境和面对的对象是谁。第十三节说保罗和他的同人。那么我们知道在十三节以前呢，这个宣教的队伍保罗和巴拿巴两个人呢都是巴拿巴和保罗哈，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微妙的在这个领袖地位身份上面的改变哈。所以保罗和他的同人当然包括巴拿巴，也包括这里下面写的约翰哈，约翰马可有人说也包括这个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哈。总之呢，这是一个团队哈，以保罗为领袖的一个宣教的团队哈。那么他们从帕弗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同工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了。那他们剩下的这个团队呢，他们继续往前行，就来到比西底的安提阿这个城市啊。我前面讲到过这个不是他们离开的时候的那个安提阿教会所在的叙利亚的安提阿，这是另外一个安提阿城啊，也是一个外邦的城市，也是在罗马的统治之下。就是在这个城市呢，保罗的这个第一篇讲到就是在这个城市啊。那么我们看到他们来到哪里啊，来进到会堂坐下了啊。保罗蒙召呢是要到外邦人中间去宣教，但是他非常的爱他的犹太的同胞，所以每到一个城市，这里是一个开始，后面很多地方会看到他每到一个城市都先把福音得救的机会要给他的同胞犹太人，所以他总是第一时间就先来到犹太会堂。那很多的犹太人就因此就信主，但是当会堂向他关闭逼迫拒绝他的时候，他就把这个福音带给外邦人。所以他先来到会堂。那按照会堂的程序呢，要先读律法和先知的书，读完之后管会堂的人就对他们说哈，二位兄台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就请说啊。那第十六节就是我们可以看出来，十六节哈，保罗很清楚他的听众的组成。你要讲到，你要传福音，你要知道你的听众是哪一些，因为你要针对你的听众来组织你的这个信息。所以他讲到说，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请听，分为两个部分，是不是两群人？那这两群人呢，其实在这一章中间有三次的强调说这是由这两群人组成的。啊，因为二十六节又讲到说，他又一次说，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啊，一个是亚伯拉罕子孙，一个是敬畏神的人。那到四十三节，他讲完道以后，散会以后呢，又一次说犹太人和那个敬虔进犹太教的人多有跟从保罗和巴拿巴的。那么犹太人，当然我们明白。那么另外呢一类呢，他是外邦人。但是他因为就是要来敬拜寻求以色列中间的神，所以他已经进入犹太教了。他就是遵守犹太的律法，他到会堂里面一起礼拜祷告。所以这两群人他都有个共同特点是什么？非常熟悉犹太民族的历史，对不对？非常熟悉犹太民族的历史。所以第十七节我们开始重点看哈，十七节的二十五节是他讲到的这个部分的重点。首先这一段的讲到，它是采用什么一个文学题材啊？我们先从文学题材来讲，中文老师应该特别知道，我应该问问中文老师啊，是不是诗歌啊、议论文、说明文啊、比喻？不是哈，都不是。这个题材呢，是我们从小写作文最熟悉的哈，叙事，对不对？我们从小写流水账，写那个记叙文。啊，是我们最熟悉也觉得还最容易写的啊，记叙文。那么是以记叙的文学题材讲述的内容是什么呢？总括来说，它的这段内容是讲述神在以色列民族历史中的故事，对不对？讲述神在以色列的民族中的历史故事。啊，那么保罗为什么他在这里要用叙事这样的文学题材，要讲述一个以色列人自己很熟悉的自己民族的历史呢？啊，他这篇讲到有什么特点？他有什么用意？他要从这样的这个方式来讲。那我们在就是在进入他这个内容以前呢，我要先给大家来先让大家来一起认识什么叫叙事神学。叙事神学大家的单章上面都有叙事神学。 那在去年年底，周牧师讲到一篇讲到是关于就是斯提凡在会堂他被抓了，被受审嘛，他就自我辩论，有一篇很长很长的讲道。那么在第一讲里面的前言里面，周牧师特别就是介绍了这个叙事神学给我们，什么是叙事神学，它的特点是什么。那么因为这个叙事神学对于今天我们来认识圣经，认识神啊，认识神的启示，认识我们信仰的本质，认识包括我们怎么活出这个信仰都非常的重要。所以我在这里要特别来重述啊，周牧师曾经讲过，我来重述，我来回顾，让大家再一次有个机会来认识叙事神学。那么第一，什么是叙事神学？大家从这个名字上大概可以猜出来啊。叙事神学简单来说就是神跟人的故事，神跟人的故事啊。所以叙事神学有的地方叫它故事神学，但是我们不太用故事这个词，因为我们讲到故事的时候好像有那么一点点那个暗示或者是那个贬义，好像有点虚构成分在里面，是不是？我们说哎，这不过是个故事啊，不过是个神话故事，所以我们就换另外一个词，哎呀，叫做叙事。所以就不是 story， 是 narrative。 那叙事跟故事其实实质是一样的，就是它一个事件有人物、时间、地点、情节啊。但是呢不用故事，就是要更让我们不要有这个歧义，因为神跟人之间的历史是真实的故事，要反映它的真实一面。所以再严谨一点说呢，叙事神学是神跟人交往、建立和维护一个盟约关系这样的真实的故事。神与人交往、建立并且维护盟约关系的真实的故事。那其实在圣经中这个那叙事神学当然是用叙事题材写成的，在圣经中有很多的书很多的书卷都是用叙事这个题材写成的，记载的是历史的故事。我们翻一翻这个目录就可以我们看出来哪一些是用叙事题写成的啊。创世纪是不是出埃及记是不是民数记大部分也是，有一些是完全是叙事题材，有些是以叙事为主加一些其他的题材。那么历史书是不是都是的？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全部都是哈历史书。先知书里面也有一些是的哈，以赛亚书、但以理书、以西结书大家很熟悉的约拿书、约拿的故事啊。新约有哪一些？四福音书是不是？耶稣的生平记载是叙事的文体，对不对啊？四福音我们现在学的使徒行传是不是讲述教会的历史啊，历史故事啊，使徒行传也是。所以有将近，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有将近一半的圣经神都选择让这个写圣经的作者呢用叙事的题材来承载他的启示啊。所以我们特别要重视，因为这在圣经中占了很大的一个部分啊。那么既然说到叙事神学是指神跟人的故事，那么神跟人的故事它分有几个层面啊。那么圣经中的叙事分哪三个层面呢？神人的故事分哪三个层面呢？第一个是普世的层面，就是上帝跟全人类的普世性的计划的层面，包括堕落创造、堕落、救赎拣选、耶稣的救恩、人类的结局等等，这是最高的层面啊，是上帝与全人类的故事啊，是人神故事的最高的层面啊。那么中间层面还有一个中间层面，在旧约中间呢就是神跟以色列人的历史，这段历史、这段故事是上帝对以色列这个民族的拣选啊，盟约关系啊，这是以色列人的历史啊，这中间层面。那么在新约呢，就是教会的历史，教会的历史，这都是中间层面，是上帝跟一个群体之间的故事，一个群体啊之间的故事。那还有最低的一个层面呢，是个人层面，上帝与一个人的故事。这当然在圣经中很多，但是我要提醒，就是不是每一个个人的故事都是最低层面，就看这个人有没有代表性啊。比如说上帝跟亚当的故事，那亚当因为是全人类的始祖嘛，他的堕落就把全人类都带入堕落了，所以上帝跟亚当的故事是最高层面的，有普世性的意义的这个故事。那么上帝跟大家还能想到谁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的？亚伯拉罕啊，对，亚伯拉罕他是以色列人的始祖啊，上帝跟他个人立的盟约，使他的后代子孙都进入这个约，所以神跟亚伯拉罕的故事啊，也是属于第二个中间层面啊，他对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都是有很重要的关系哈。那么除此以外呢，跟大部分的个人的故事是属于第三层面的哈，就是个人，比如说约拿记呀、 啊，路德记啊，跟路德的故事啊，约拿的故事，它不涉及到很高的层面啊，所以这是个人的层面。所以这三个层面哈，叙事的这个人神之间的关系的这三个层面，事实上是一致的啊，是一致的。它而且它这三个层面也是相互解释的，这三个层面也是每一个层面都不可缺少的。那么我们来看，就是叙事神学哈，它有什么特点哈？它的重要性是什么？啊，它的重要性是什么？那么跟叙事神学相对的一个神学的框架。我不是说相对立哈，就是相对的另外的一个神学的一个框架。大家觉得神学好像很抽象，离我们生活很遥远，其实完全不是这样。每个人都是有一个神学观，只是你知不知道而已。而且你的神学直接决定了你的信仰。所以我要跟大家有一点介绍哈。那么有一个叫做系统神学，大家有没有听过啊？系统神学，系统神学呢，它主要是以教义神学为主。那么简单来说他这个神学研究什么呢？他就是把整本圣经啊，关于某一个神学话题的所有的经文所有的这个方面的经文，他都抽出来，然后把它系统性的进行一些归纳、一些总结、一些表达啊。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大家就知道系统神学是研究什么的。比如说，系统神学研究的主题神论神的三位一体，神论圣灵论基督论、救恩论人论、罪论末世论、教会论包括天使论、包括魔鬼论，就是他某一个神学话题，整本圣经关于他的都抽出来，然后做系统性的研究、系统性的表达这个叫做系统神学也那个教育神学。所以在这个系统神学的这个框架里面，这个眼光里面，因为很多代以来呢，教会的带领的人都是从神学院毕业出来的带领的，所以其实神学院他学的东西，他直接影响到教会的信仰。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这个系统神学的这个模式和这个框架底下呢，它对我们的信仰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就是在这个框架里面，不知不觉的，它就会让人觉得圣经是什么？圣经就是一些教义神学教义的百科全书。你在圣经里面就是能够找到一些神学教义，是神学教义的百科全书。那么神对人的启示是什么呢？启示就是神给人一组信息，神给人一组你需要知道的信息。那么我们的那信仰的核心又是什么呢？你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是什么呢？就是你明白相信、接受，而且你持守这套信息，持守这一套纯正的教义所以这就是对这个神学对于教会实际生活的影响，对于基督徒实际你这个信仰的这个影响。所以基督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和生活，它就慢慢就成为了，就非常的被削弱，非常的狭窄，就变成了你只要接受、明白和持守这套纯正的教义，你就没有问题了。那么我们想这样子的情况，它慢慢会越来越会走到什么方向去？越来越会知识性对。所以神对人的认识呢，就是教条性的，因为他觉得神给你的启示就是一组信息嘛，所以他对神的认识也是教条性的，非常教条性的。跟神的关系怎么样？跟神的关系是很枯干的、很抽象的、很远离的，因为教条不知不觉就取代了神，取代了跟神的关系。他认为他掌握这个教条，他就跟神自然有很好的关系，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好，所以在实际的生活的运用上面，实际的这个活出这个信仰的上面它就不是活出一个生命，而是遵守这些教条、遵守这些教义，它就缺乏，基督徒的生活就缺乏这样的活力，这个灵性就很枯干。那么对于在传福音上面，对于这个时代的回应，对于这个世界的这个挑战呢，就会很无力、很软弱无力啊。所以这是系统神学的这个框架，其实还有一些也基本上是在这个框架之内比如说圣经神学，它也是研究这个教义就是这在某一卷书里面这个教义的这个特点，或者说历史神学历史神学就是研究教义的历史性的这个发展，所以基本上落脚点都是在教义本身，都还是在这些教义本身，都没有走出这个框框。所以感谢神呢，在20世纪的70年代，很短的事情1975-76年左右，那么在美国耶鲁神学院有一群神学家，就是耶鲁神学院一些神学家，他们就提出这个叙事神学就给了一个很全新的一个眼光他们提出这个叙事神学，就是说 全新的眼光，就是说我们信仰的核心呢是神跟人交往的这个故事啊，这故事中间有神跟我们的关系，有神跟我们的盟约，这个应该是我们啊信仰的核心的构架。那么前面讲的那些教义啊，这些这些就是神学的教义，它有没有作用呢？有很大的作用，但是它的作用是一个补充性的，是一个补充性的，是一个解释性的，是一个诠释性的。所以它我们信仰的核心不是这些教义，是跟神的关系，跟神的故事，是神在人的历史中间介入人的历史，发生了一些历史事件，那么有一些教义来解释它的意义。所以这个是一个全新的眼光哈。我在这里多讲两句，让大家有一些有一些清楚的认识哈。因为这个学期我们在我在上一个课程叫做信仰的根基。信仰的根基在前四课都讲到启示。这门课其实挺深的，我觉得我讲起来都很吃力，因为我要去就是真来就是很好的来把握它。前四节很多东西对我来说是很革命性的，其实我相信我们每个人也是一样，就是神的启示。刚才我们讲到，如果你的脑子里面是系统神学的框框，那么你理解的这个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启示，那没问题哈。启示是什么呢？其实是一组信息，是一些命题是一些就是规条啊。但是我们要来我们的这个眼光有一个shift 有一个翻转，好，那么启示，这个讲到说启示，神给人的启示呢，有两种形式，因为神是看不见的嘛，他要向你启示他自己，他要有一些方法途径，对不对？那么这个启示的方式，这个形式其实也不是很难懂，就跟人跟人之间也是很相似的，就是比如说你们两位要认识，要交流，要彼此表达，你们有什么方式啊？就让你彼此能够懂，有什么方式啊？一个是语言，一个是行为，是不是一个行为一个语言？所以如果当这个先生跟这个太太拥抱他送他一朵花对他很呵护，很非常好有很多的行为那么他又说我爱你，所以他这个行为本身其实是有意义的，就是他没有说我爱你的时候，他这个行为已经表达了我爱你，是不是？但是他要加一个语言呢来解释来让对方更加明白。所以人和人之间就是行为和动作对不起，行为和语言行为和语言。神跟人的启示的形式也是一样，一个是历史事件，就是神介入到人类的历史当中，发生了很多历史的事件，跟人共同谱写了很多的故事历史事件。一个是神圣的话语，神赐下一些话语来解释。那么没有这个话语，光有历史事件其实也不成为问题，因为这个历史事件本身它就是有意义的，在神那边是没问题的。但是为了人能够明白，人不会引起歧义，不会乱解释这个事情，那神就赐下神圣的话语，也就是我们的就是一些命题式的这样的一些话语来解释这个历史事件，使人不会去自己乱解释但是呢，本质上来说，这个历史事件它是更本质的，话语是解释性的，神圣话语是解释性的。所以这是神对人启示的这个形式。那么从更本质一点来讲，就是说我们这个启示有哪些模式模式跟形式还不一样，形式比较外面，模式比较本质模式大家不要搞糊涂了模式有三种，但是它也很相关，所以很相似的模式有三种。神和人的相教这个神给人启示的模式，一个就叫做相遇故事的模式，这就是我们讲的叙事神学相遇这个启示是怎么承载出来的呢？它是用一种就是故事的叙事的这个模式，这个模式是强调它的历史性，就是说这个启示它是在特定的历史时间发生的它不是一个自圆其说的哲理，它是有历史性的，它是一个历史的事件它是叙事的，它是故事的这是一个本质的一个模式，中很重要的一个模式。那第二个模式呢，跟它相近但是有不同的点。第二个模式叫做相遇交往的模式，听起来跟第一个有点像，是不是？但是这在这里呢，它强调的是什么呢？是神给人的启示它是一种相遇和交往，它是强调一个位格，就是我跟你的交往不是我给你一些关于我的信息。相遇和交往强调神的位格，他在启示中间是把他自己给你了，他不是给你他的信息。我举个例子，就好像我给 Edward 我给你发一个 email 和我亲自到你的家里面去敲门，然后我们来在一起来来认识，来互动，这是很大的不一样，是不是？所以在相遇中，在交往中间，就是我就给出了自己，而不是只是给你一些关于我的信息啊，发布一些命令，发一个 email。所以这是相遇交往的模式，这两个模式加起来就构成神跟人交往的，就是就是构成这个启示的主要的方面。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命题模式，命题命令模式，这个模式就是相当于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神圣话语或者是教义，就是说它呢是给予这个神人交往的故事一个解释，它是补充性的，它是诠释性的，所以这三个模式加起来，它就是一个完整的神给人启示的一个完整的一个模式。所以神跟人交往的故事中间所建立的关系和这个盟约的建立，盟约的持守，是我们这个信仰的核心，是我们信仰的架构。那教义包括礼仪，它都是补充性的，都是诠释性的。所以这样一个全新的眼光呢，就带出各个方面的不一样，带出我们对圣经的看法的不一样。圣经不再是教义的一个组合体，它是在中间记述了神人交往的历史故事和对它的解释的一个成文的一个记载。那么我们的信仰也不是不光是你就是知道持守一套纯正的教义，而是说你跟神之间有没有这样活生生的互动有没有这样的交往，有没有这样的故事。那么神在跟你的这个故事中间怎么样启示他自己，你在跟神的故事中间你怎么样因着认识他来改变。所以这就是一种生命的连接，是神人交往的故事，成为我们就是我们信仰的这个，成为我们信仰的核心所以感谢神，我们的教会呢就是没有太多的传统神学的包袱我们是个很年轻的教会，所以我们不是很需要去破旧立新立一个新的一个全新的概念，因为我们教会一直都在讲信仰是一个生命，对吗？信仰是一个生命的连接，是与神的关系是一个盟约所以而且我们也很多个人的见证，见证是什么？见证就是神跟人的故事，对不对？我们听见，我们最喜欢听见证了嘛，大家都喜欢听神与人发生的故事。所以我们的教会有很好的这个，每个人都有很好的这个底子来接受叙事神学，那我们也要更全面的来把握这个这个叙事神学它的这个特点这样我们就可以进入到神的那个启示的丰富里面去我们不会削弱神的启示所以这个叙事神学的就是重要性特点，这是一个。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叙事神学它是非常强调历史的，刚才也提到它很强调这个时间的维度，所以你不能把神人交往的这个历史事件把这个教义抽出来看很重要，把这个事情撇在一边，这叫做去历史化，就是把这个事情非历史化，把它的历史不要，只看普遍的部分，只看那个教义真理的部分，这个是大大的削弱神的启示的丰富，所以是强调历史，强调时间维度的。那么第三个特点这个在这个神人交往的故事当中它往往呢包括三个层面，刚才没讲到叙事三个层面，包括什么三个层面呢？它往往包括神学教义的这个层面一个层面，包括道德伦理的一个层面，也包括生活实际应用的这个层面，包括三个层面，所以它很丰满，很贴近生活。那第四个特点就是这个叙事神学第四个特点，就是说我们跟神的这个盟约也好，跟神的关系也好，我们的信仰也好，它有一个特点，就叫做代代相传不断更新，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所以神与人立的约也是这样，圣经里为什么有一句话，就是在这个批评这个以色列人说，你们不要以为有亚伯拉罕做你们的祖先，就说你不要以为你十代以前你的祖先甚至你的父母跟神关系很好，跟神建立在这个一个盟约里面，你就自动的跟神关系很好，就在这个盟约里没问题了。它是代代相传，但是它要不断每一代自己它都要更新的。所以神被称为什么？被称为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它是什么意思？虽然只是用三代来代表，是什么意思呢？我相信约瑟也可以说，我们也可以说他神是约瑟的神，是不是？是摩西的神，是大卫的神，是以利亚的神。就是说每一代呢要更新自己跟神的更新跟神的这个盟约，要让我们能够说出神你是我的神，不是说你是历史的神、祖先的神我父母的神，神你是我的神。如果这个信仰对你不能够说出神你是我的神，那么你的信仰一定是出了问题。你跟神没有自己的故事，你听到要不就是别人的故事要不就是你的祖宗的故事。 所以神啊，你是我的神，这就是代代相传，但是不断更新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哈、啊，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那么，当然这个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具有时代性，就是说神的启示啊，从叙事神学的这个角度来看，就能够看出他这个能够面对而且回应各个时代的需要和挑战，尤其是在传福音的方面，因为它是代代相传，但是它不断更新的，它的启示的丰富，启示的这个丰满的每一个层面啊，所以可以来挑战啊，可以来回应每个时代的挑战。最后一个特点哈，叙事神学最后一个特点就是因为是讲的是故事，所以是很具体的、很形象的、很感性的。这就为什么我们喜欢听见证，多于喜欢听讲道，是不是？它很感性、很形象、很具体。它与那个抽象的概念性的理性的这个教义呢，当然它是相互补充的，它是相互补充的。所以我们要认识，要平衡，我们不要把握住一点就把另外的东西全部否定掉。我们要知道他们两者的位置，好，要知道两者的位置，这样我们的信仰就是很丰满的。好，那么我们在了解了一些叙事神学的基础上面，我们来看这一篇的讲道。所以保罗他很知道他的听众是哪些的人啊，所以他从这个以色列的历史开始回顾。如果你不从来没有听过以色列的历史，那么这样的回顾对你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这个你看保罗他在不同的地方啊，他你比如说他在那个希腊的雅典，他对着一帮这个希腊雅典饱学哲学的这些人，从来不知道以色列人历史的，他就肯定不会讲这篇道，他就从我们以后会看到他会从其他的近路入手。所以这个他的听众是熟悉犹太人历史的，所以这段历史的回顾对他们是很有意义的啊。那么他的这个讲道的内容，如果大家还记得斯提凡那个讲道的内容的话，大家有一点点比较，因为斯提凡也是回顾以色列人的历史，好，但是他们又有所不同，是因为这个传道的人根据听众的状况不同，根据他想侧重点不同，他的目的不同，他对这个历史的他的节选和他的表述就会有不一样，所以这个和斯提凡的讲道是也是有很大的不同的侧重点哈。虽然都是同样对历史的回顾，那么这一段历史我们刚才念过了，我就不再念了哈。简单来说，是以色列人的什么历史呢？出旷野，是不是入迦南地？是经过士师的时代，经过王国的时代啊，到施洗约翰，到耶稣。简单来说，就是这样一个历史啊，他们都很熟悉的。那么保罗对这段历史的节选和他的表达的方式，他想让以色列人从中间看出什么呢？就听出什么呢？因为他这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前半部分。他怎么样能够为他的后半部分服务？因为后半部分他要讲到耶稣的救恩，对不对？所以这段历史中间，他要让以色列人看出什么？我们看出有两条线，一条是稍微隐藏一点的，一条是比较明显的。那么隐藏的一条线呢，就是这段历史啊，是以色列人的失败史，是他们一路失败的历史啊，旷野的失败，士师时代的失败，求王的失败啊，包括杀害耶稣的失败。我画了个括号，因为这里没有讲到，但是我为了把以色列人的失败史把它写的明，就是写的全备一点，我就把它括起来啊。这后面一个杀害耶稣的失败也是他们很大的一个失败，所以每一个阶段都在失败。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看旷野里面以色列人的什么是有什么表现啊？以色列人在旷野里为什么说他们失败了？他们不是最终还是进去了吗？为什么说他们失败了？大家记得在旷野里面，以色列人常常最大的一个印象是什么？抱怨，是不是？是第一的 number one， 就是抱怨，常常出现，没隔两章就抱怨，抱怨没有肉吃，没有水喝，抱怨神给他们的玛纳没有滋味，是不是？抱怨很多的抱怨哈。那第二个失败是什么？拜偶像啊！那个摩西刚上山没多久，他们就让亚伦赶快啊给我们铸个金牛犊，让我们拜一拜，叫拜偶像。那第三个失败是什么？是悖逆，是不是？可拉党悖逆啊，不要神的管理，不要摩西的管理，悖逆啊。第四个还有一个什么？不信，不信的恶心。那个十个探子啊，报恶信说：“哎呀，迦南地很好，但是我们进不去，因为敌人太强大了。”那么几十万的以色列人就是在不信中啊倒闭在旷野，第一代人。所以整个啊这个旷野的历史呢，对于以色列人自己来说是一个失败的历史啊。那么士师时代。啊，士师大家知道是士师知道吗？就是 神就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啊，兴起一些人，他们叫 judge。对内呢，就是处理啊，治理一些民族内就是百姓自己的事情；对外呢，像一个军事领袖一样来带领他们来打仗哈。所以士师时代为什么是一个失败？大家不用翻了哈，我自己翻一下士师记第十章六节十五节，我来跟大家节选的念一下，大家就知道士师时代他们是怎么样一个时代哈。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住巴利和耶斯他路啊等等等等的偶像。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的手中啊18年。然后以色列人就哀求耶和华说，我们得罪你了，因为我们离弃了我们的神，去侍奉了巴利。耶和华就对以色列人说，我岂没有救你们脱离埃及人啊亚摩利人亚门人和非利士人吗？等等等等，你们竟离弃我侍奉别神啊，所以我不再救你们了，你们去哀求所选择的神吧，你们遭遇急难的时候让他拯救你们吧。以色列人就说，我们犯罪了，任凭你随意待我们吧，只求你今日拯救我们。以色列人就除掉他们中间的外邦神，侍奉耶和华。那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个士师叫耶夫他啊，拯救他们。但是呢，整个士师时代就是这样的循环。如果我再多念两章，都是跟这一模一样的啊。兴起一个士师，把他们啊就是从那个敌人手里救出来了。他们太平了几年，哎，太平了几年以后，又去拜别的偶像了。那么他们就外敌就入侵了，他们就又受压迫了。哎呀，很痛苦，然后又会寻求神。神虽然是心里面对他们就是哀其不争，怒其不幸，但是啊，又来兴起一个人拯救他，又来一个士师。所以就这样一直一直不断，士师时代整个都是这样子的。所以从人的这个角度来看，士师时代是一个失败，包括士师本身很多都是失败，像参孙哈，大家知道。好，那么进入王国的时代是怎么样呢？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第五节。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第五节，王国的时代啊，就是王国啊的时代，一开始他们就要求一个王，就是一个失败。因为本身神拣选以色列民，他要做他们的神，不要像外邦人一样用一个人来治理你们，神亲自在他们的国中治理，但他们不满意，他们要求一个王。所以撒母耳记上八章五节，以色列的长老就去见撒母耳说，哎，你年纪老迈了，你的儿子也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撒母耳就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去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所以立王的开始就是一个失败，他们离弃，他们不要神做他们的王。所以整个的王国的时代呢，除了几个个别的好王以外，我们看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会看到很多同样的词，在同样的片语句子会不断的重复，这个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个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这里当然提到说，他废了扫罗立了大卫以后呢，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一个王啊，他是遵行神的旨意啊，耶稣是从大卫出的啊，但是这个也是一个预表，大卫的王国是一个预表，预表说啊，神啊，耶稣要在人的国中掌权，它是个预表。但是就整个的这个王国的图画来说呢，整个它是一个失败史，一直到最后他们南北国分裂，一直到他们被掳去哈，被做了王国奴，所以整个的王国时代是以色列人的一个失败。所以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保罗在这里引用的他们的历史，是要让他们看到什么？不是他们的辉煌，对吧？是他们的失败，对不对？非常明显，啊，不鸣自喻，他们自己一看到他自己就知道，啊，每一个阶段都失败。那么另外有一条线，我讲了两条线嘛，还有一条线，啊，这个图画看起来是很灰暗的，啊，另外一条线，啊，是一个更加明显一点的线，是神的恩典史，啊，对比人的失败史呢？这个历史又是神的恩典史，神的恩典史是保罗刻意要特别要刻画的，所以是有一条明线。为什么说它是明线呢？因为从17节到25节，有很多动词，大家看到没有？这个对事情的叙述最重要的是动词，对不对？有很多的动词，那这些动词除了有个别词是从人发出来的以外，所有的都是从神发出来的。我们可以看到是神主动动词 他的主语是神，所以整个的这一段是神是主语，神是主角，中间除了个别的地方以外，我们看看有哪些动词啊，很密集的用了很多的动词啊，从十七节开始，什么拣选，对不对？抬举，领他们出来，容忍又做抚养哈，然后就替他们怎么样，灭了迦南七族的人，把那地分给他们为业，然后为他们设立誓师啊。那二十一节有一个人出来的词是什么？求。人一出来一个词就是错误，就是失败，对吧？他们就求一个王，这是他们唯一的一个动词在这里表现的哈。那么后来啊，神就给他们废了扫罗，给他们立了大卫，一直到最后一个动词是什么？二十三节，就是神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所以我们从这些动词里面，我们是不是看到这是神的恩典史啊？神的动词，我们要看到这些动词，看到没有？用神主动发出的动词来作为一个线，牵起了以色列人的历史，对不对？所以神有什么恩典呢？从这些动词能看出来。第一，拣选的恩典，是不是拣选？拣选的恩典，忍耐他们的恩典，对不对？抬举他们，忍耐他们的恩典，容忍哈，抚养他们的恩典，对不对？管教他们的恩典，对不对？带领他们的恩典。到最后为他们立了一位救主耶稣，就是完全的恩典。所以在以色列人的每一个失败上面，神都有一个恩典 cover 住，神都有一个恩典。所以这两条线啊是交织在一起的啊。所以保罗特别明显的是写出神的恩典史覆盖在人的失败史的上面。好，所以那我们再进一步的来看，就是我们既然已经看到了这两条线，我们就看见保罗就是呼之欲出的他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呐，我现在把你们的这段历史这样的刻画在你的面前，你看到了吗？你们的我们的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啊，这个整个的以色列人的故事啊，哈，从古到现在啊，神呢是我们这个历史的主角，神是我们这个历史的，是这个故事的主角，而且神是主动者，他是施恩者，他有无限的忍耐、恩典、慈爱，啊，一次又一次的把以色列人从他们的软弱、被盗、失败中提起来，重新回到这个路上。他们偏离了再领回来，偏离了再领回来，那重新又恢复到这个盟约里面。他们掉下去了，又把他们提上来，又恢复到这个盟约里面。所以，就像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三节说：“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所以，神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中间要给他们启示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呢？要启示他自己，神是一个守约的，他立的盟约，他是守约的，他是有慈爱的，他是有饶恕、有怜悯、有恩典、信实的神。这是他要在这个历史中要给你说的，就是神通过这个历史要来告诉你的，这是一个哈什么样的一位神啊？这是啊要让以色列人看到的。那么另外第二个要让以色列人看到什么？从他的失败史中要让他看到什么？我们中国人常说一句话啊，说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哈。如果你能够，如果你在你的失败中间学习，已经是很惨痛了，是不是？你在失败中间学习，但是更惨痛的是什么？你在失败中没学习，啥也没学着。所以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一件事又一件事，一代人又一代人哈，不断的重复，他们的真实光景就是这样，一再的因着自己的软弱和失败，使这个历史重演，不断的重演。所以在这里保罗要让他们看到，你们自己站在你们的历史面前，你们没有什么好辩驳的，你们没有什么好自夸的，你们没有什么好说的，你是不行的，以色列这个民族你是不行的，每一个人你是不行的，你是守不住约的。这是保罗要让他们看到的，好，这个历史你是守不住约，历史摆在这里，好，这个你是不行的，你是不能够守住约的。那么当以色列人看到这两点的时候，一个是神的信实守约，一个是自己的不行守不住约，那么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预备，很好的一个预功啊啊！那个当他在这个历史像一个镜子一样，他在自己的历史的面前，他的心呢、啊，随着这个历史的这个啊，就是回顾啊，他的心就越来越能够看得出来。保罗要让他们看到这一点啊，那么就为他要为保罗下面就讲说，你是不行的，所以你是需要拯救的。你靠着自己行为和肉体你是站不住的，所以你是要因着信心，因着相信耶稣，你才能够称义的。所以保罗下半部分的，我们今天不能讲，我们下半部分保罗就会讲说，只有因信才能称义，只有相信耶稣才能称义 啊，我相信下面会有其他的牧长会来讲得很清楚。所以这是一个预备的工作，所以保罗就用叙事神学的这样的一个手法、一个题材、一个角度，就为这个下半部分的这个传福音，都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到位的一个预备。他也达到了他的目的，他也达到了他的目的。我们为什么说他达到他的目的呢？因为43节讲到说，散会以后就他们讲完这个信息，出会堂散会以后，犹太人和近前进犹太教的人就多有跟从保罗和巴拿巴的，就是他这个信息已经到位了，他们已经领受了，达到目的了。那么44节讲到说，到了下一个安息日怎么样啊？合成的人都进来，都举呼来聚集，要听神的道。所以保罗这篇信息是非常成功的，所以他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始，一个福音的预功，一个铺垫。所以如果说整个的旧约都是为耶稣的出现来做预备，为救恩的这个出现来做预备的话，今天他带领以色列人来回顾他们的历史，就是为他们过一会儿接受福音来做预备。所以这是他今天就要从叙事神学的角度来达到的，他也达到了他要达到的。所以神也使用了这个他对历史那、这个以色列历史的回顾啊，使以色列人的心在自己的历史面前啊，他被震动，那个被震动啊，谦卑下来，知道自己的不行，知道自己的软弱，那为他们做得救啊，做了很好的预备。那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听过有些说法，我自己是听过不止一次。有的人说，哎呀，以色列人这么差，太烂了，这要是神当时没选以色列人，选了我们中国人，那肯定历史大大的不一样了。就是有没有听过这种说，为什么选以色列人，他不比谁强吗？又软弱又失败又不信又悖逆，选了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口又多，是不是那个这个不行那个行啊，可能早就福音都传遍了。其实呢，你这样的想法呢，是对人性的不了解，是对人性的不了解。因为不是只有以色列人失败啊，其实全人类都是在神面前都是失败的，因为人性是一样的啊。所以全人类其实从伊甸园堕落就开始了整个人类的失败啊。所以以色列人并不比其他民族更差，把你放在他的地位，放在他的事件中间，你也不会比他更强，很有可能比他失败的还更惨。所以这个历史是，所以以色列人的历史故事呢，刚才我们讲到说神人故事的三个层面是统一的，它跟普世层面也是统一的，历史统一的。所以整个的人类的历史也是一样，就是说虽然有人的悖逆软弱被盗悖逆，但是整个的历史是按着神的方向发展的。因为当神给人自由意志做选择的时候人就做了自己的选择，那么人往往要为自己的选择来负责任啊。但是呢，在人的这个失败上、软弱上面，就像这里一样，在人的失败和软弱上，神总是有无限的恩典来挽回啊。所以虽然这个历史这个历史的这个长河，神跟人这个历史的长河，它有很多的反复，或者有很多的歧途，或者人没有总是走在神的这个道路上面，但是神这个历史还是按照神的方向发展的，历史还是按照神的方向在发展。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是不是？所以神是历史命运的主宰者，神他的启示和他对人类的这个救赎救恩，也是在这个历史过程中间慢慢逐步显明出来的，一件事一件事，一个时代一个时代，他会显明出来，让你看到自己的软弱，看到神的救恩，这个是一致的，普世跟那个以色列人历史的层面是一致的。但是谁能够从历史中间看到这两条线呢？因为我们人往往看到一条线就是自己的层面，对不对？好像我这个经历那个经历这样走那样走，这样选择那样选择。但是有谁能看出这两条线？有谁能看出神的这条线呢？有谁能看出神是你这个历史故事的主角，而且这个历史归终究结底是按照神的方向发展，他是这个命运的主宰者呢？只有认识神的人才能够看到，只有与神同行的看，能够认识神的人，他才有这样的眼光才能够看见。只有他这样的人，历史在他眼中是不一样的。我们说这个历史在很多人眼中都是不一样的，是不是？统治者有统治者的历史人民有人民的历史。事实上呢，人类有人类人的眼睛，他能够看到一个历史，但是神在人的故事中，你有这个眼光你才能看到，没有这个眼光你看不见，你看见的都是外面的东西。所以 这篇的信息，包括我们刚才讲到叙事神学就是说我们信仰的核心是神人交往的历史，对于今天的我们自己有什么意义啊？刚才我讲到说几个层面的叙事都是很重要的哈，都是一致的，所以对于个人的层面也是一样啊，因为我们个人的信仰是和我们跟神的关系，跟神的故事，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回顾我们走过的岁月哈，你会发现当你自己还不信主的时候，不认识神的时候，其实神早就在你的人生故事当中啊，有一双看不见的手，他在你的危难的时候是你的保护，在你迷茫的时候、软弱的时候是你的带领，不管你知不知道，他一直都在推动着你啊，来认识他的救恩，来认识他的爱。所以有时候我们听弟兄姐妹讲见证说，哎呀，我以前还没信主的时候，我回顾我的经历，我有多少次大难不死，怎么怎么样啊，是很奇妙的经历。今天我信主，回过头一看，原来那个时候神就保守我了，是不是啊？我看到江姐妹不停的点头哈，然后想这个是我们听的挺多的。我回过头一看，原来那个时候神就保守我了，那个时候我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好像已经在我的故事当中了哈，只是那个时候我没有这样的眼光啊，是。所以在我们信主以后呢，也是一样，我们一次一次的就是见证到人的软弱失败哈，见证到神的慈爱、神的管教啊、神的恩典。所以我们为什么很喜欢一首歌是《最知心的朋友》？多少人喜欢这首歌？我知道刘弟兄肯定最喜欢，是吧？很多人喜欢这首歌。这个歌词是讲到什么啊？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就是每一个台阶、每一个小站，你的手总是在缠拉着我，让我没有滑向死亡线。这就是一个看到了神在他的故事中的有眼光的这样的一个人才能写出来的啊！在我的每一个小站、每一个台阶啊，真的是啊。另外一首歌我要提一下，因为这两天我在家不停地听，不是我要听，是我父母他必须听，因为他们老年小组要跳这个舞，所以他们在家不停地练习，就是今天同感一零，就是今天那个恩典之路，恩典之路啊，他们在家里面不停地播这首歌。我想哦，这首歌很好啊，这就是说到神和人的故事嘛。恩典之路的歌词是什么啊？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的路。前面是什么高山或低谷都是神在保护，是不是？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的路啊！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的路。这也是一个人在回顾、在看自己的故事的时候看到的。这都是有这个眼光的人才能够写出这样的歌，才能对这样的歌有共鸣的。一步又一步都是恩典的路啊！所以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啊，都应该回顾自己人生的故事。那我回顾一点我自己的故事哈、我去年的生日的这个期间啊，我觉得神特别带领我要回顾一下啊我的前面的岁月的故事哈、因为去年对我很有意义。2010年，我回顾的时候才发现啊，神把我前面这个35年呢分作几个很自然的段落啊，0到5岁是一个段落，后面就是一个十年。那么我5岁以前呢，因为我父母亲两地分居哈，所以我们是我跟着父亲住啊，也跟着母亲跟着母亲住，跟着外公外婆住啊，比较颠沛流离一点哈，比较。所以到我5岁的时候，我们家里面就团聚哈。1980年呢，我们全家呢就搬到我妈妈的故乡啊，就是山西的一个城市，山西运城这个城市。所以我从80年到90年，也就是说我5岁到15岁。啊，是我的童年哈，这个小学啊，初中啊，这10年，那么这10年当然有很多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对我自己就是在我回顾的时候，对我影响很深的就是神的一个恩典吧，就是我的外公啊，对我印象很深，因为我们搬到就是我妈妈的家乡嘛，跟我的外公不远，所以我们常常有走动哈，很密切。那我外公是一个农村传道人。农村传道人，所以我从小呢节假日我都会回到他家里面去，他就会骑着自行车带我到各个家庭去探访，去做探访的工作啊。因为农村的他就是说他们的条件是很艰苦的，基本上就是靠着自行车哈，然后所有的探访啊、教导啊、去看望病人啊、祷告啊，都是要骑着自行车很多里的路哈。所以这个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而且我外公他的就是说他的那种对主的那种爱呀，他的那种生命啊、喜乐啊、那种平安那种，他们其实在农村，他是真正农村还不是县城，在农村里面是就是农民，所以他那条件是很艰苦的，但他那种喜乐啊、满足啊，就是也愿意吃亏啊，愿意为神的缘故来，就是不用世界的这个 价值观等等，这个从小给我印象很深刻，所以我觉得一直到我今天啊信主服侍神都有很大很大的影响。我觉得他我自己的外公，我觉得他是我走到今天信仰的道路上面啊，我见到很多的啊，当然啊牧师啊属灵的长辈，我外公是我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人，因为我们切实的在一起生活，看到他的言行，看见他的服侍主的那种心，那种行动。所以这是我觉得我在那个十年中间，我现在回忆起来哈，我在我的意识层面，我觉得对我影响最深的，而且对我后来现在都很有意义的啊，这个十年。那么下一个十年呢，是我15岁到25岁。那我们一家1990年呢就搬到我父亲的故乡，就武汉。所以从1990年住到2000年，我自己哈住到2000年，进入这个十年。那这个十年呢，对我来说是我自己灵性黑暗的时期，就是以色列人的这个历史，灵性黑暗的时期。所以我那个时候虽然我们家族是几代的信主哈，就是当然教会都是去的嘛，家庭礼拜都是有的嘛，圣经都是明白的嘛，得救了没有也是得救了，肯定上天堂嘛，就是这个是没问题的哈，自己觉得是没问题的。但是呢，我实际的生活，因为不懂什么信仰到底应该是什么样，也没有人教导什么样才是真正的信仰，基督教的基督徒要活出什么样的生命啊，要什么样信仰是什么样子的，没有概念。所以我所相信的，或者说我所念的圣经，对我的生命没有什么影响，跟真的是没有什么影响。对我的从里到外，就是外面的生活模式也好啊，你交友啊，你上学啊，找工作啊，面临这些选择啊，这些没有影响，我跟世界的人没什么区别。从我的里面也没有影响，真的没有影响。你里面那些罪啊、苦毒啊，就是争竞啊、嫉妒啊等等，都是一样的，跟别人都是一样的。所以最多能够称得上是，可以说是就挂名的基督徒，就是这样子。那我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我去三次教会做礼拜，我特别我就说哎，青年团契比较好，可以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弟兄哈、啊。就是觉得讲道很无聊，就是觉得听得很烦，因为我从小都听得太熟悉，他讲哪儿的故事我都知道。哎，我这有啥好听的呢，我都知道的嘛，没什么新鲜的。但是活没活出来呢，没想到这一步，根本没往下面去想，只是觉得我都知道。那我后来跟那个外教一起有美国的外教在大学里面传福音，跟他们一起去查经，为的是学英语啊，目的就是学英语。所以甚至这些信仰的场合都我都有其他的目的。所以其实我其他层面就不用讲嘛。所以那个时候犯了很多罪，也受了很多罪。所以那十年就是对我人生的影响可以说很多，到今天到现在到后来还需要去认罪悔改面对医治释放等等等等啊，因为那就是说在那个十年真的是远离神的十年，非常的离神就是东离西有多远，我离神就有多远，不是距离的远，可能我听到还坐第一排，但是我的心和生活就是那么的远，就是实际的这个状况。但是感谢我，而且我自己也觉得那段时间好像神跟我确实是没什么关系，在我的实际生活里面。那么如果用一个词来说，我今天回顾在那个十年里面，神对我就是一个词，就是任凭。有时候你们看到说神就任凭以色列人怎么样怎么样啊，没什么干涉他，就觉得活得还挺自由挺快活的，就是神任凭你，还不管你，任凭你。但是呢，我感谢神的恩典，就是说在这个十年的结束，99年的时候，神就我相信哈，就是说神看到你呀、虽然按照你的行为你实在不值得神再花什么力气，但是可能因着你的就是你的祖辈好的信主，所以神的恩典就是临到我。所以神就是用强有力的一个方式来介入到我的生活，因为神看他不再不他就是用很强烈的方式来进入我的生活来扭转我的话，我自己就会越走越远，可能到后来连挂名的名字都挂不住了。所以神就特别有恩典，所以在9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已经预备去美国留学了啊，因为我父亲是教英语，所以我们全家的人生的规划就是我去美国留学啊，我姑姑啊等这些亲戚都在美国，所以我就在考托福考了很高的分数啊，那个就是联系学校奖学金等等都在申请过程中。但是就是很奇妙，我有一次在公共汽车上面就有一个不认识的一个老先生，他坐我旁边，他说你就是聊起来嘛，就说你为什么不去加拿大移民？我觉得很奇怪，他就提起这个话题哈、就一直说你应该去加拿大移民，你的情况你应该去加拿大移民。我觉得太奇怪这个人。后来我回家以后就跟我妈说，有个人说要去加拿大移民，然后我妈那个时候更不懂，我们从来没听过这个话题。我妈说， 什么移民？是不是流放到西伯利亚？就是是不是群体迁移？就像古代那个移民嘛，把整体都迁到西伯利亚去，那是什么事儿？这是后来，当然就是这个话题就在我们家出现了。后来就找报纸啊，就看，我发现原来哦是这么回事，就开始走上这个道路了，就是很奇怪的一个开始，就走上这个道路。那么这个过中间也很有意思，中间就是快到我去面试的时候呢，这个移民公司就说，哎呀，你这情况不妙了。那个，因为现在对于法语和英语的双语的翻译的这个方面就是很严苛啊，很多都拒签啊，很多清华北大毕业的翻译都被拒签，你这个资历还不如人家，所以你现在退出呢，就可以退你80%的钱，你现在要不退出的后果自负。哇，那个时候我就第一次人生痛苦挣扎要开始了，因为就是前面的人生是怎么走，是去移民，是去留学，还是待在国内？因为那个时候我和严彬也建立这个已经是这个有这个关系，就是说到底我们前面前途在哪里？那时候真正第一次痛苦了，祷告了，开始发自内心的祷告了，呼求了，主啊，你给我指前面的道路啊，就是他呼求了。所以有一次又是在公共汽车上，我发现我以后可能要应该多搭一点公共汽车，神好像愿意在公共汽车上与我相遇。那个就是我在去聚会哈，我在翻圣经，突然就有一个圣经经文就跳出来了，就是很就是不是一般的情况就跳出来了。他就是就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还是英语的，我平常英语都是模模糊糊的，但突然那一句啊，前后两句都没跳出来，就那一句就跳出来了。哇，我当时马上就泪流满面，因为我知道这是神的话，就是你有一种神圣的感应吧，哈，你知道。虽然在那以前我跟神的关系不太好，但是那一刻我知道。所以那个事件是我跟神开始相交，有个人化的故事，有个人经历相遇的这个的第一次，对我来说，所以我现在印象很深，对我第一次。所以有了那一句话，就给了我很大的一个信心。所以后来一直到移民的成功，到2000年，啊，2000年就是这个，我就来到加拿大。所以2000年到2010年啊，去年刚刚过去的这个十年，是我人生的那个又一个十年。所以在这个十年里面，因为我的这个十年的开始呢，是跟神相遇的一个开始，哈，是我的信仰生活整个信仰发生一个转变的，神的真实哈，就是这样。进到我的生活里面，所以这个十年啊，我就感谢主是跟神同行的十年。虽然我自己像就是有很多的软弱啊、跌倒啊，还有就是说让有不停很多的反复，但是我已经知道，就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这个信仰就是对我就是这么样的真实了，跟神的这种真实的故事相交，这个整个的信仰对我来说已经发生了翻转。好，所以在这个道路上面，就是我就知道我的每一个故事里面，我的每一个世界里面都是有神在这里，好，而且神是主导，那我就是在我的这个旅程中间来要看到，要认识，来体会神的心意，怎么样活出啊他的旨意，他的心意。所以这是这个十年，所以我去年生日的这个时间我很兴奋，因为我知道我要进入下面一个十年啊，就是如果神还允许我们，如果耶稣还没有再来，我们还有这个十年的功夫，我相信我们下一个十年哈，就是跟神更加亲密同行的十年，是不断的有更新的啊，更多的跟神在一起的故事的十年啊。所以我回顾我自己的故事，我想我们弟兄姐妹不用像我一样20年、30年才回顾一次，我们常常回顾，就是年年回顾，常常回顾。所以当我们在回顾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们的就是人生的故事的时候，当你在就是看到你昨天故事的时候，你要来来去了解，来去体会。好，很多东西你不知道，或者你忽略过去了，甚至包括我刚才讲，不是有五年，我的人生的前面五年我不知道吗？但是神很奇妙，他把这个缺环都补给我。那个我父母亲最近这一次来呢，他带来很多珍贵的家书啊，包括70年代他们的之间的信，发黄的信啊，他们之间的信，还有他们跟我外公啊这些家信啊，从一开始没有我的，后来我就出现了，还1岁、2岁、3岁，这样就是了解你的原生家庭，是不是？因为你的故事不是从10岁、5岁才开始，是从其实你的两边家族就开始了，所以你越能够知道自己的故事更全面， 包括以前的事，你越知道神的奇妙，你越多看到神在你的故事中间，从你还在母腹中的时候，其实神就在你的故事中间。所以我们要在这些故事中间来体会哈，就是说我们的一生是神与我们同行的道路啊，是神给我们共谱的这个乐章。那么对于今天我们跟神的同行，就是你要有一个敏锐的眼光，就是你要看见神在你的生活中正在干什么，你现在这个故事是怎么样的故事，你要跟神来共同谱写这个故事啊，所以要有这样的眼光。就像雪松弟兄那个工作，那当然他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他做这个事做那个事做那个事，当时都不是刻意的，也不觉得有什么意义，但是当他最后一步一步走到就是神给他引领的这份工作的时候，他发现前面那些都串起来都有意义啊，都达成了神的一个心意。所以这是一个小的故事的小的层面，但是就是你有没有这样的眼光，有没有这样的眼光哈？所以我们对于明天神要带领我们的故事，我们就要有一个期待的心情，我们要有一个期待的心情哈。所以巴不得我们弟兄姐妹呢都能够很敏锐的从自己的故事里面，从别人的故事里面，包括从我们教会的故事里面，你看刚才是不是讲了略略的讲了一下我们教会的故事，对不对？神跟一个群体的故事，从以色列人的故事里面，从教会的故事里面啊，从你家族的故事里面，或者是从啊全人类的故事里面，你从各个层面的故事里面，你要能够看见神，你要能够认识神啊，你要能够来明白神的心意，他要向你启示什么，我今天是不是跟神在这个他的心意里面在共谱这个故事。所以愿我们都能有这样的眼光，因为我们越认识神呢，我们就才能够真正明白自己的故事啊。我们越明白自己的故事呢，我们就越能够从一个感恩的心中间来发出像约伯一样的话，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我们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我相信神今天特别感动在我们中间恩典之路，让我们在唱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来回顾自己人生的故事好吗？你求神圣灵来将你人生的故事放在你的心里，你来回顾回顾，让我们来回顾我们人生的故事。我们可以看看你的一生是不是一步又一步都是恩典之路，看看你的人生是不是每一个台阶每一个小站都有一双手在缠拉着你一直到今天，是不是啊？我们给印象的弟兄一点时间，我们弟兄姐妹可以安静在神的面前啊，我们也可以闭上眼睛，我们也可以来想你的人生的道路，你这条蒙恩的道路，你的人生的故事是怎么样的呢？是不是有高山有低谷？好，我们一起
走正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 一步又一步， 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
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看到神的这双手在你的故事中间？有没有看到一步又一步是神恩典的脚步？这是一条恩典的道路。
你是我的主，引我走正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
一步又一步，
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
一步又一步，
一步又一 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着人生路，你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着人生路。
让我们低头来做个祷告，我们把我们的心放在神的面前。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当你把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人生的故事放在我们眼前的时候，主啊，我们实在是看到，不管是高山，不管是低谷，不管是失败，不管是得胜，不管是哭泣，不管是欢笑，主啊，我们的一生都是与你同行的一生。主啊，你早就在我们的人生故事中间，只是等着我们能够看见。主啊，我们也求你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来更多的发展与你的故事，都来丰富与你的故事，在与你真实的同行中来经历你，来更认识你，来更明白你的带领，活出你的心意，与你更加亲密的同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谢谢大家。